感谢神。那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啊，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恩典还是行为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起，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弟兄姊妹请坐。那么我们每双周的这个礼拜六上午呢，是我们弟兄早堂会，所以昨天我们会有弟兄早堂会啊，所以也欢迎弟兄们、男士们在每一个双周的上午来参加我们的弟兄早堂会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弟兄在一起做好吃的或者带好吃的来啊，然后当然了，我们也边分享啊，弟兄们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时刻啊啊。那么尤其是呢，就是有时候啊，我们在家里啊，就是我们妻子们觉得，哎呀，你不要吃这个东西，少吃啊，哎，我们在弟兄堂会，我们就可以唯一的一次机会啊。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年纪啊，身体啊，所以确实很多饮食呢，是要注意哈。但是我现在我在看一个厨师比赛的节目啊，这吃不到看一看，对不对？就看一下，吃不到。后来我看一个厨师比赛的节目呢，哎，我看到有个厨师啊，他真的很好笑，他在那里比赛，在那里炒菜啊，他挂很多很多的奖牌。亮闪闪的奖牌挂在胸前，就是一边炒菜一边那个奖牌在那里叮叮当当响。中餐师傅他颠锅的，你知道吗？看得很可笑，哪有这个样子啊。后来连那个主持人都来问他，就觉得你真的就一直带着这么多的奖牌在这里炒菜吗？你真的要这样？那不重吗？压着你，你这也不方便操作呀。后来这个厨师就说，他说，哎，我要。他说呢，你看啊，我这些奖牌啊，都是我以前参加过的比赛，我拿到的荣誉啊，我要带上，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啊。但是遗憾的是呢，就是最后啊，这些评委们过来，然后还有很多的食客啊，就过来，就是来品尝啊这些厨师们做的菜。结果这个带奖牌的这个呢，人家品尝的时候没有人看他的奖牌，没有啊，就尝他的菜。结果他很遗憾，第一轮就淘汰了，啊，哎，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啊，就是我看到这个节目啊，我当时就在想，让我想起啊，这个主耶稣曾说的一种人啊，是在福音书里记载的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起，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我看到那个厨师啊，带着那些奖牌在那里炒菜，我就想到耶稣说的这些人。他说，你看，这就是我做过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荣誉，我一样一样拿出来给你看，让你看到。那么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也是这样啊，啊，他人虽然没有挂奖牌，但他们嘴上说，你看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多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就像这个厨师把奖牌带着胸前，让所有人看。但是我们都看到耶稣却说什么呢？啊，你做的那些耶稣根本都不认的，根本不认，把他赶走了。那么这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这一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哈， 罗马书的十一章六节，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们看到了，在一起读一遍，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起，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恩典，或准确的说神的恩典，跟人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并存的，是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那里说，你看这是我做过的事情，这是你看我的行为，我的成就啊，我把我们自己的奖牌都带上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是不认的啊。因为如果是行为，那就不是恩典了，那就不是恩典了。那么如果是恩典，那就不是行为，不在乎行为，就无论你有多少奖牌，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以前你多么大的成就，在上帝的眼中看根本不值一提，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完全就是恩典。所以恩典与行为是没有办法相并存的。那么那些只纪念自己的行为啊，就像耶稣说的这些人哈，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这些只纪念自己行为的人，甚至他们就是在夸耀自己的行为，他们对上帝呢没有一点感恩，对不对？没有一点感恩。那么当这些人面对上帝的时候呢，结局是非常清楚的啊，神把他们赶出去了啊，永远的被上帝赶出去，离开上帝，那么当然也就是接受罪的刑罚。那么那还有一些来到神的面前，他完全不看自己的行为啊，这我的行为不值一提啊，我完全是不堪不配的，我没有什么，我自己没有什么好提的，我一个奖牌都没有啊，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有的呢可能就只有污秽了。如果这样的人来到上帝面前，他看自己，我是不堪不配的，我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可以说的啊，我的身上看不到一个奖牌，我的身上看到的全是污秽，我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怜悯，认自己的罪。那么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哎，他说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完完全全都是神赐的恩典，我才能够面对神。如果是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哎，神喜悦这样的人，神喜悦这样的人。所以恩典与行为啊，在上帝眼中是完全不能够并存，完全不能够并存的。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再从圣经的另外一段经文来看，就是恩典和行为完全不能并存，怎么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准确的去理解这句话哈？我们再从圣经的另外一段经文来看啊，这是主耶稣亲自所说的一段话。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九节起，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特别用一个比喻来讲明这样的一个真理啊，什么是恩典，什么是行为，恩典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好，我们都看到那个法利赛人是被耶稣责备的啊，那个罪人税吏，哎，却是被耶稣称赞的啊，这是非常非常明显。那么当然我们就来看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法利赛人祷告第一句话，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看到了，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节，看到一起读《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节起。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上帝，我感谢你，是不是？他来到上帝面前，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我感谢你。”这是归荣耀给神，对不对？他没有说啊，我感谢我自己，你看我做得很棒，我做得很棒。他没有，他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其实跟那个来到耶稣面前啊，说我不是奉你的名，我们看那段，许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跟那个祷告的法利赛人跟这个人是不同的，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那么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一句感谢上帝的话都没有，给上帝没有一点点感谢，给上帝没有一点点荣耀，他们都是什么呀？归功给自己，你看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所以耶稣把他们赶走，那我们还是觉得很有道理，还是觉得很有道理，这些人太狂妄了，连对上帝提都不提，一点感谢都没有，太狂。那耶稣把他赶走，我们觉得哎，可以，有道理。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法利赛人呢，他同样也被耶稣责备，他同样也被耶稣责备。但这个祷告的法利赛人确实是第一句话就感谢上帝，也可以说他甚至第一句话就在归荣耀给上帝，他第一句话就在归荣耀给上帝。但是耶稣为什么还是责备他呢？还是责备他。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恩典和行为不能两存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简单的说，就是一点点都不能掺杂。要是说是上帝的恩典，那就百分之百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你不要加一丝一毫自己的行为加在里面，一丝一毫都不可以。你要感谢上帝，你就全心全意全力的尽力去感谢上帝，你不要留一点点的感谢留给你自己，一点点都不要有。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确实是在感谢上帝，而且他第一句话就在感谢上帝，他确实他的祷告一开始就是归荣耀给神，他确实是归荣耀给神，但是他里面要加一点，哎，我做的也不错，是不是？我做的也还是不错，上帝你是很慈爱，上帝你是很美好，上帝你确实是很伟大，但是哎，我也做的不错，就这一点点都不可以。这就是恩典跟行为不能两存。所以我们从这个祷告的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点。从人看他已经相当不错了，他在感谢神，他说的也很好，他做的也不错呀，从人看相当不错了。有多少人啊，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的，这样的人不多的，这样的不多啊，第一句话来到上帝面前就是提要求的。但是这一位呢，来到上帝面前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然后如果我们来仔细思想哈，他到底感谢上帝什么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那个税。”他到底感谢上帝什么？他似乎是在说，我没有去犯那些罪，是因为上帝你让我成为一个没有去犯那些罪的人。他似乎是在这样讲，对不对？就是我没有去犯这些罪啊，我没有像旁边那个罪人那样，我没有去犯一些这些罪，但是我把这个功劳，我把这个感谢不是归给我自己，是归给上帝，因为上帝是你让我没有成为像那个犯罪的人。所以我们看他似乎在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真的是很谦卑的表达。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也说这样的话，我们常常也说这样的话，就是哎，你看我为什么还做得不错，那都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哎，为什么还我礼拜天我一直还坚持来聚会，现在空气这么好我还是来，哦，我问他，哎呀，姊妹啊，弟兄你不错啊，空气质量这么好你还是来的教会，马上说一句都是神的恩典。似乎这个法利赛人也在讲这句话，哦，我没有去犯这些罪啊，感谢上帝啊，这个都归给上帝的，哎呀，我没有什么。但是即便如此，我们都看他在耶稣眼中啊，仍然是被责备的，仍然是被责备。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就是，你要感谢神，你就百分之百的感谢神， 你不要觉得，哎，我也可以得一点点感谢吧，我也可以得一点点称赞吧。你要荣耀神，就百分之百的荣耀神；你要说是上帝的恩典，你就百分之百的说是上帝的恩典。你不要再加一丝一毫在里面，你就说我也做得不错啊，我也做了我的努力啊，一丝一毫都不要加的，加在里面就是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那句话，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啊。你加一点点自己的行为，加一点点在里面，你比如说99%的荣耀归给上帝，100%的感谢归给上帝，我留1%留给自己，可不可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还是认为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啊。所以这就是恩典跟行为不能两立的原因，就一点点都不能两立，就是这样啊。你们就我们就会说，那上帝你这样太专断了吧，留一点点给自己都不可以吗？这样太专断了吗？那么我们准确来说，上帝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他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万有一切都是出于他，本乎他，他有权利，他有权利。第二，上帝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确确实实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确实就是这样啊，从我们自己的本性出来的真的没有一样啊，这是真的，值得是称赞和夸耀的啊。所以耶稣说我们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是污秽人。出口是什么？就从我们心里出来的东西啊。你可能带上各种各样的伪装啊，但在上帝的眼中看，有什么好夸的呢？是不是？有时候夸赞只不过是更是暴露了我们的这个丑陋的地方啊。所以圣经告诫我们呢，这个愚拙人呢，你要是闭嘴可算作聪明啊。你说我这个人哎呀不怎么聪明，那我告诉你，你怎么样可以显得聪明一点？话少一点啊，因为一出来就有问题了啊。话少一点啊。那么我这两个祷告的人，那个法利赛人话很多，讲得很好听，但他的问题暴露了。那个税吏话很少，但他问题暴露了，他确实不是什么，行为上看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那一句话就够了。那一句话表明什么？就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我有什么呢？我只有污秽。我有什么？我就是不堪不配，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那我就求神怜悯我，这一句话就够了。你不用给上帝很多很多的理由，你为什么要怜悯我？你不用给上帝很多很多的证据，你为什么要拣选我？为什么？你不需要给这些东西。你越给这些东西，就像那些来到耶稣面前说，你看我列一条两条两条，上帝啊，你为我开天国之门，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你看我这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我都做了。你越讲得多，那神越是拒绝。所以那个祷告的法利赛人呢，他虽然是在感谢神，这个我们要是真的是在感谢神啊，他虽然呢提到自己的好行为，他真的也没有撒谎，不能说他撒谎。他说我这样做这样做，他没有那样做，没有那样，这不是谎言。他甚至也没有夸张，他可能就是一周进食两次的，他也没有夸张。但是为什么依然被神所责备呢？被耶稣所责备呢？其实他就是就像那些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些运动员，是不是站在领奖台上，后来记者采访他，你讲两句吧，那运动员讲两句，他讲什么？我们刚看了世界杯，刚看了奥运会呢，他一般都会说我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对不对？一般肯定是就还都会讲这样的话，都会像这个法利赛人啊，我感谢赞助商，我感谢教练，我感谢父母，我感谢这个。感谢完了之后呢，奖牌怎么样？还是挂在自己脖子上。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最后呢他在心里呢荣耀还是归给自己，我还是做得不错的，我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上帝什么是恩典跟行为的关系，在上帝的眼中呢，就是啊，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是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不要留一点点的荣耀给到自己的行为，一点点都不要留 啊，你不要觉得啊，上帝你做50%，我做50%，你不要有这个想法啊。你也甚至你不要说上帝你做99.999%，我只做0.001%，可不可以呢？也不行，也不行啊，完完全全荣耀归神，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第一个就是被主耶稣基督亲自带到乐园里去的，也可以说第一个得救的人哈，就是从非常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哈，是谁呢？就第一个被主耶稣带到乐园里，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右边被钉在十字架那个强盗啊。你他有什么行为可夸的呢？他有什么行为就是好像有什么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帝看哦这个人做不错，把他带到乐园里，他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一个罪人。然后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因为他说，因为他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是罪有应得。他跟旁边那个，他教育耶稣左边那个强盗啊，他说我们两个是罪有应得，我们都不要说，我们都罪有应得啊。但是他就指着耶稣，他这个人没有犯罪，他说他这样。所以结果他是第一个被主耶稣亲自带到乐园里，这是直接意义上看啊，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这就是100%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再看一位，就是，耶稣还讲过那个一个财主和乞丐拿撒路的故事，是不是？这个乞丐拿撒路，他也是个生来就瘫痪的人，那么他离开世界之后呢，他直接也可以说就进到天堂了，进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了，亚伯拉罕就抱着他。你说这个拿撒路他做了什么东西？他做了什么好呢？他有什么功劳呢？拿撒路这个名字啊，其实很有意思，它是有含义的。拿撒路这个含义是什么？上帝是我的帮助者。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就是一个乞丐躺在那个地方，生来就瘫痪，然后他总是靠别人的施舍他才能活得下去，然后他就从那个财主桌上掉下一点碎渣，他吃一口就这么糊口。然后他的名字是上帝是他的帮助者，那别人看见上帝帮助你，你什么？上帝到底帮助你？你什么？你乞丐，你瘫痪，你一切都靠别人。那上帝到底帮助你什么呢？你身上有什么功劳呢？你真的是找不到，从人的眼光看，真的就是找不到。哎，结果他对神有信心，他还是认为上帝是我的帮助者，还是相信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他就是这一点点，他完全不是看我有什么好的，他看不到。他自己看自己确实也是看不到，但他就是相信这一点，他就是这个名字，他就是信上帝帮助我，他就是信上帝拯救我，虽然我没什么好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就得救，他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我当我们真正来思想圣经，最后耶稣讲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那些看自己都不错的人结果都拒绝上帝的邀请了。哎，我这里忙那里忙，结果接受上帝的邀请都是什么人呢？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是不是？所以圣经反反复复跟我们讲，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一切都是恩典，不在乎行为。但是我们确实很难很难真正的去理解或者认同这句话，那么总要加一点。你问每一个基督徒，我可以说你问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你就说你靠什么得救？靠恩典，都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是他真的是这样相信吗？他真的内心深处真的是这样相信吗？还是他心里觉得我还是比别人有强一点的地方？哎，所以上帝哎让我得，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想法。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当时那个祷告的法利赛人他就是这样的，他也是荣耀归给神，他也是感谢神，结果他心里说我还是做得不错，有一点点啊，有一部分我还是做得不错，我比别人强。但是就因为这一点点，上帝就责备他，他做什么都没用，上帝就责备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认为，真正的认为自己能够被神喜悦，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他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不是真正这样相信和认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恩典跟行为在上帝眼中不能并存，是完完全全不能并存，啊，不是说50%、50%，不是的，是一点都不可以。所以施布真呢，他在就是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基于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 恩典。当斯普顿来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用形象的比喻来说，他说恩典与行为啊，就像水与火啊，就像昼与夜，他们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啊。你要么你就是感谢神的恩典，你要么你就是称赞自己的行为，你不可能同时存在，50%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严格的二元对立啊。如果救恩，我们得救啊，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我们有多么好，那我们的得救其实呢，就是我们的报酬啊，我做得不错，所以我得救，那这就不是恩典啊，这就是我当得的，圣经称之为工价，是不是？我做到了，哎，我得回报，这叫工价，这就不是恩典。那么既然是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有的，上帝给你，这个叫恩典。你不配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一点，真的一点都不配，真的就一点都不配，哎，上帝还给你，这就叫恩典啊。所以既然是恩典，它一定就是上帝无条件的赐下，所以恩典跟上帝的主权和拣选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是神的恩典，那一定就是上帝的主权的拣选了。因为上帝无论从任何人身上，从谁身上，真的就看不到值得他赐下恩典，他都真的就看不到，但他还是愿意赐下，那这就是出于神无条件的拣选。好，我们来一起来读几处圣经啊，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处圣经。好，我们去看到罗马书的第4章4到5节，4节起，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啊。以弗所书2章8到9节，8节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罗马书3章27到28节，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我们再一起来读加拉太书2章21节起，我不废掉神的恩，义是借着律法得到，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这些经文啊，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是靠上帝的恩典，一点点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说的再具体一点，靠着我们遵行律法的行为啊，上帝给我这个条件，我做到了，上帝给我这个标准，我满足了，一点点都不是靠这个，一点点都不是靠这个，完完全全就是靠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靠自己的行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达到上帝的标准，哪怕有一点点这个想法，圣经说什么？这就在废掉上帝的恩典了，这就把上帝的恩典就废掉，那耶稣就徒然死的。简单的就是说，我不需要耶稣为我死，我靠我自己的行为我就可以救自己，我不需要耶稣为我死，耶稣你对不起，不好意思，你白死了。那就是这样对上帝，就是这样，那这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亵渎，最大的傲慢，最大的悖逆，最大的抵挡，就是说啊，废掉神的恩啊，你给我这个恩典 thank you but I don't need it。 哇，我们试想一下，这将惹动上帝多么大的愤怒啊！上帝把他独生爱子都赐下了，但是却有些人说他不需要。今天很多人啊，很多基督徒，我刚才说，就你问，绝大多数基督徒就是你靠什么得救？靠恩典。大家就是你怎么样被上帝称义呢？因信称义，非常非常熟悉了，非常非常熟悉的概念。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确实不是真正的相信恩典， 我们是一种混合主义。什么叫混合主义？就是说上帝恩典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我们很多那些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警醒。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靠行为称义嘛，啊，靠我自己的行为称义，他们是自以为义的这些人嘛。那么他在这些人在耶稣的眼中啊，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嘛。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其实就代表这样的一群人，就自以为义的啊，靠自己的行为的啊，这样的一群人。就有人讲这样的话，法利赛人的幽灵啊，从来没有离去，他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法利赛人的幽灵啊。其实有句话是借鉴这句话的啊，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北美的一些政治家借用这句话，他就说某某主义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欧洲。其实啊，其实是法利赛人的幽灵啊，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很多年以前呢，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啊，很多年前就是我见到一对非常热心爱主的年轻的基督徒夫妻，非常热心爱主。然后呢，他们是当地非常好的大学毕业啊，很知名的大学毕业。结果呢，他们非常的热心爱主，那是好多年前了，那不像现在这个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啊，什么那个时候哇，这种大学毕业的，那就是在世人看大好的前途啊，世界大好的前途啊。然后但是这一对年轻人呢，他们非常热心爱主，结果他们毕业了以后，他们就不出去找工作，他们就一直留在校园里面给同学传福音啊，就做校园福音事工啊。当时呢就是我看了他们呢，我也非常被他们这个信心所激励，热心爱主，真的是这样。然后由此受到很大的压力，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父母的压力，那非常非常大的。哇，他们真的是很坚强。后来有一天，就是我就问他们，就是你们为什么这么热心传福音啊，受到那么多的压力，由于来自于父母亲人的一些不理解啊，他为什么呢？后来这个姊妹就回答，就跟我讲，她说以前呢，就是给我传福音的一个前辈啊，属灵前辈，他这样告诉我，他说啊，如果我现在不努力的传福音，那么以后到天国里面呢，我就会看到有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人感谢他们，就说哎呀，感谢你，当时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把福音传给我们啊，感谢你，感谢你，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天堂。那如果你在世界上你不努力的传福音，那你以后到天国，你就看别人很多人围着他感谢，你就孤零零一个人在那里了，啊，没有人感谢，因为你不努力传福音嘛，你就不一个人在那里。他说：“那你想想，你想一下，你多么羞愧难当啊！”后来那个姊妹一听，哎呦，我是的，真的是这样啊，我不要这个样子，我不要那个时候羞愧难当啊，无地自容，我要现在竭力传福音，努力传福音啊，我以后到天国也有，我身边有很多人围着我感谢我，那个要跟我讲。后来我当时听了，我当时是觉得很震惊哦，那有这种，怎么会是这样想呢？后来我当时我还是跟他说，我说你到天堂，无论有没有人感谢你，你不要觉得羞愧，没有什么好羞愧的啊。那因为你是凭什么去天堂呢？凭恩典，凭耶稣的血啊，所有人都是这样啊。你哪怕真的，哪怕有些人很多人围着他们也是凭恩典，凭耶稣的血，你也是凭恩典，凭耶稣的血。那个钉在十字架上右边那个强盗，他也是凭恩典，凭耶稣的血。你使徒保罗离开世界去天堂，他也是凭恩典，凭耶稣，都是一样，大家都一样，你有什么好羞愧的呢？而且更加说了，天堂有哪一位值得大家去称赞？只有一位，你不要想多了，你没有你，没有他，谁都没有，只有一位值得大家的称赞和赞美，那一位是谁呢？主耶稣基督。所以跟你在地上你做什么，你怎么有多大，不在乎这些啊，不在乎。后来我是这样跟他讲，后来当然那个姊妹听了觉得她也无力反驳，你有什么，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反驳，圣经确实这样教导，但是心里怎么样呢？那只有交出给神了但是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一对年轻人信仰已经非常成熟了，他们当然就真的知道什么是恩典啊，什么是靠神的恩典啊。那是很多年前，他们信仰很热心，但是也很幼稚的阶段其实当时我 心里啊还有一些话我当时没有直接说，那其实这种想法是什么呢？还是靠行为称义，对不对？还是靠行为称义啊，即便是你搬到天堂里去，你心里还是这样想啊，如果我当年在世上传福音多一点，我得的称赞多一点，我如果在世上没有努力传福音，我得的称赞少，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想法，你还是在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啊。你虽然嘴上说啊还是耶稣的恩典，但是你内心深处你还是看自己的功劳啊，或者你比较跟别人去比较啊，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啊。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呢啊，他可能内心深处多多少少，很多基督徒啊，很多内心中多多少少就是这样，上帝做一半我做一半，上帝做99%我做1%啊，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因为很多的靠行为称义，他事实上也披上这样的伪装和伪装啊，欺哄自己啊，说上去你说啊我把大部分荣耀都归给神，其实你没有归给神啊，就像你在领奖台上啊，我感谢父母，感谢这，感谢那，你就讲台还是管自己，是不是啊？那么靠行为称义呢，事实上啊，这样的一种影响呢，其实我们很难很难去真正的彻底的根除。为什么？就像要根除我们心中的骄傲一样，是不容易的啊。这个盖恩夫人说了，人最后死去的罪，一直活挺到最后那个罪是什么？就是骄傲啊，就是骄傲，这个是不容易。所以要拔掉人心中那个靠行为称义的那个根子啊，就像要拔掉人心中的骄傲一样，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靠神呐、啊，凡事都能。那我们今天怎么省察我们自己呢？我们心中，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真的是相信神的恩典吗？还是我们心中隐藏的仍然是靠自己的行为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口上说靠恩典靠信心，但是真正内心深处仍然是看行为啊。要有些人就会说，就是你看哎，我今天又读了2章圣经啊，我又加2分，然后他看看别人有没有读圣经，你看哎，他又没读圣经啊，你看他又没得分啊，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那么有些人啊，你看我今天又祷告了啊，祷告了哇半个小时哇祷告，然后他又看哎，他有没有祷告？哎，别人有没有祷告？因为看他从他好像不像祷告的样子，哎呀，他又没得分，那、啊、我又得分了啊，他是不是真的得救啊？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今天好像我们也会说，我们内心深处来到神的面前说啊，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说，你看我不像他，他又不读经，他又不祷告，他每天都是讲一些世俗的事情，看电视看厨师比赛、啊、这些东西，你看我、啊、我们会不会来到上帝面前他也是讲这些话呢？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祷告的法利赛人，哦，这个人真是虚伪啊，这个人真是骄傲啊。我们要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针对那些自高的人讲啊，而且耶稣特别用一个比喻讲，也就他就是一个比喻，他真实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真实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那这个为什么要，既然真实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呢？因为真实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真实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骄傲自高的人，他根本就不屑跟那个税吏在一起，对不对？他躲得远远的，怎么可能两个人走到一起，还一起肩并肩走到神的圣殿面前去祷告？他早都不屑了，说你好脏，你好污秽，你好世俗，离我远一点，是不是？这是事实。或者他物理上没有办法离你远，他心里已经给你贴上无数的标签了，这是事实。他不可能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一个靠自己行为称义的人，然后跟一个污秽的税吏走在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现实生活中比这个更加的丑陋，现实生活中比这更加的丑陋啊！这些人很会伪装，他看你哦，很客气，很 nice 怎么样？但内心深处，我们不是一类人，拜托。所以耶稣他 知道这个丑陋的世界，但是耶稣要把这样的真理传讲出来，他用这个比喻讲，啊，然后事实上是用非常温柔的方式来指出那些自以为意的人的罪哈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真的要省察自己，啊，那么人家说。就有人说圣经是一面镜子啊，我们不要总是从圣经中看到啊，这个是罪，那个是罪，这个怎么样，这个镜子我们反射到我们自己啊。圣经也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尺子去量别人啊，神用什么样的尺子量我们，我们今天把圣经就当做一个尺子，这个尺子不是量我的，都是去量别人的啊，都是去啊去论断别人，去定罪别人的。其实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法利赛人，他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也是这样想的话，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口上说啊，我一心称义，我得救是靠恩典，内心还是在算自己的功劳啊，在算自己的行为。或者你内心不是这样做，但内心你在看别人，哎，他的行为不够好，啊，他不像样。你内心看，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你不管怎么做，你看自己，你算自己的行为，或者你算别人的过失，不管你怎么算，其实你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或者你真的要认罪悔改，你有没有真的得救？你不要天天想别人有没有得救，你好好想自己，我有没有真的得救？所以呢，恩典与行为不能两存呢，就是说一点点都不可以两存，一点点都不可以。有人呢就给基督徒啊，就有一些基督徒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叫做冷冰冰的选民啊 ，frozen chosen 啊，因为圣经启示出来上帝拣选的真理，是不是？啊，这确实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无条件的拣选。上帝一些人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的拣选临到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的，不是的，这确实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那么但是有些人呢就谬解这样的真理，因为拣选表达上帝的恩典，拣选表达的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不是表达上帝的冷酷，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深怜悯我们，上帝才选呐，对不对？如果上帝是冷酷的上帝，那上帝一个都不用选呐，他还选什么呢？他没有看的，没有一个像样，没有一个好的，他就直接毁灭就好了，他选什么呢？正因为上帝爱，上帝怜悯他才选。但是有人呢，他去谬解这个真理，圣经启示出来谬解啊，他就说因为我好，所以上帝选我啊。我虽然不清楚，就是我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或者我清楚，我也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内心还是就像有人说，就是。我是一个 好的鸡蛋，那上帝选我。鸡蛋这个好坏你从外面很难看出来，是不是？它有个壳嘛，那你上面很难看出来。但是圣经说上帝可以看到里面去，上帝可以看到里面去。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啊，虽然我可能看上去不是那么，哎，但我里面还是蛮好，就像一个 好鸡蛋一样，哎，上帝选我，上帝看我是个好蛋，他认得出来他选我。那么这样的一些人呢，慢慢的他就成为一个冷冰冰的 chosen frozen chosen， 他外面的行为啊虽然是很不错，就像那个祷告的法利赛人啊，我这个做到了，我那个做到，我什么都做到，但是内心呢确实很骄傲的，内心确实很骄傲。然后他的圣经可能是读很多啊，又读经又祷告啊，又怎么样，但是呢圣经真正启示出来的话，真理，生命的改变，从他身上就很难看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对别人呐、啊、没有怜悯了、啊，没有爱。因为他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那他一定是有问题嘛，是不是？那么或者是啊，你所谓的神学知识越来越多，圣经知识越来越多，但是往往你表现的出来就是你对人越来越没有爱。啊，你看到人，你看不到可爱之处，你就看到啊他们身上的异端性，啊，你看到他们的污秽，你看到他们的世俗，你看到他们这个样子，你越是所谓的圣经知识多，神学知识多，你越是这个样子。所以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啊越多， 我们越来越不喜欢、不爱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教会之外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把一些基督徒称之为他们就是冷冰冰的啊 ，frozen chosen， 就这个样子。这就是不是圣经真理的问题，这不是，这不是，这还是人内心最深最深的那个罪、骄傲的问题啊。坦白的说，这个罪不拿掉的话，你给他读任何一本书，他都是这个样子。你给他读任何一本书，他都是这个样子，他都成为一个对别人没有爱、对神没有爱、一个冷冰冰的样子，啊，所有的这些只是成为他自高的一个借口和理由。他本来就不爱人，他就更加的不爱人，所以这其实就是始终对上帝的恩典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么就有人就会问了，好了，那你总是讲恩典讲恩典，那人们都不管行为，那不就是任意放荡吗？反正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我做什么都没用，也不能给自己加分，那我就不管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天天就看电视，天天看综艺啊，我也不读经不祷告了，反正就这样，那行不行呢？那这你是不认识恩典你才会这样做，你认识恩典你一定不会这样做了。好，那我们就来看圣经中就是最强调恩典或者被圣灵所感动写下最多关于恩典的教导的这一位，就是使徒保罗，就是使徒保罗啊。那么上帝特别的感动他，特别的使用他，让他写下最多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关于恩典，甚至让他写下就是上帝的拣选啊，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恩典。那么使徒保罗可以说他是一个强调恩典的人，他完全强调恩典，但他有没有好的行为呢？他有啊。那到底什么是好的行为呢？在神的眼中看啊，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这在上帝眼中看是非常美好的行为，非常美好的脚中，他们竭力去传福音。而使徒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竭力去传福音啊，他竭力去传福音，所以他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个脚中非常佳美啊，他有非常美好行为的人。而这个有非常美好行为的人却是一个只强调恩典的人。所以你真正只强调恩典，真正认识恩典，你不会行为上放纵放荡，你不会的，你就会像使徒保罗这个样子，他只强调恩典，只认识恩典，结果他却成为一个行为上有非常大的改变的这么一个人。好，我把他写的这段话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段话看起来是使徒保罗有点自夸，有点自夸，但是呢，从他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次，被提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夹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迪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他的手。所以保罗这一大番话就是讲他因为传福音所受的苦难，所受的逼迫，这真的看上去好像是夸耀他的行为哈。但是呢，这表明他真正的是一个认识恩典的人，他才会有这些行为，或者他才会去为了福音的缘故去经受这么多的苦难。这一切的原因啊，不是因为他行为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是真正认识恩典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他是这样说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使徒保罗这样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我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使徒保罗他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恩典跟行为没有办法两存的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100%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靠神的恩典，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行为一丝一毫夹杂在里面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功劳加一丝一毫在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相信恩典了啊，我们就废掉了整个神的恩，我们就不是要立神的义，我们就是要立自己的义了。无论我们外面用多少漂亮的借口去掩饰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上帝眼中看的那是清清楚楚了。那有人就会说，那你这样讲的话，那我们不都是放纵行为吗？我们都讲神的恩典吗？但是我们从使徒保罗身上看，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实在是看到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他有一个最热心最真诚的行为来行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行为一定是被这个恩典所带出来的，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可以换得什么恩典。如果能换得来，那就不叫恩典，那就是工价了啊。那上帝的恩典是我们换不来，而上帝把这个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就被这个恩典所激励所感动，就像使徒保罗这个样子。然后使徒保罗他说什么呢？他其实表达出对人极大的爱。你看他为福音受了那么多的劳苦，是不是他从来没有认为他比别人更加有资格进天堂，或者更加有资格得救，他从来不这样认为。结果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他是最没有资格的一个。他为福音受了那么多的劳苦，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最没有资格的一个，因为他是罪魁嘛，他看自己是罪魁嘛。他说连我都得救了，他是最没资格得救，他都得救了。结果呢，他就巴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人，那个就是说你大家你都比我好啊，你不是罪魁，我你们真的更应该得救，更应该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你会，他是真正的爱人的灵魂，他真正爱人的灵魂。他不像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有时候带或多或少容易带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啊，去就是哎呀，就你虽然这么污秽，哎，我还是愿意帮助你啊。你虽然这么顽梗，哎，我还是愿意帮助你，因为你看我道德高尚啊，我是基督徒啊，什么什么。我们可能心里会这么想，但是使徒保罗确实一点都没有的。他从来不会觉得我是道德高尚，为耶稣受了那么多的苦，我如何如何，我比别人强啊，然后我屈尊，我把福音告诉你，他丝毫没有这个想法。他看自己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个，然后他爱人的灵魂就是，你们比我要珍贵，比我要宝贵啊，你们都是金贵的人啊，你们更应该得救，更应该听福音。你们如果不得救不听福音不信耶稣，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这是使徒保罗，这是真正爱人灵魂。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上帝恩典的人，他才能真正的爱上帝，他能才能真正的爱人啊。因为他那是真的是爱人的灵魂啊。那么我 经常提到就是我以前的老牧师啊 ，Steve 弟兄。Steve 弟兄是一个美国宣教士，他一生大半辈子都在海外宣教，尤其是在亚洲啊。那么在中国大陆待了很长时间。然后 Steve 弟兄哈，后来有一天我就问 Steve 弟兄，就是哇，你一辈子啊就是这么辛苦啊，就是一直在外面宣教，然后呢确实也经历很多就是很难受很伤心的事情啊，然后他自己的母亲离世啊，葬礼啊，他的大儿子离世啊，葬礼他都没有办法回来，心里很痛很痛的，没有办法回来，因为在海外宣教嘛。然后他退休回美国之后呢，他还是到监狱里去，就是经常到监狱里去跟犯人传福音。然后他跟我讲，那我害怕得不得了，那大家那有犯人是很可怕，重刑犯的很可怕。然后他去了以后，他都是跟犯人面对面关在一起的，犯人也是不锁的，然后警卫是在外面的。哎呀，我觉得很那个。那么他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他哈，就是我说到底是什么激励了你啊，到底哪一件事情让你哇就是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就这样的服侍神啊，怎么样。后来他就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让他印象很深啊。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去德州啊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会议，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啊，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他是哪人？他是宾州人啊，他就是宾州那个地方，就靠北嘛，纽约州啊宾州那个地方的。然后他去德州去参加一个基督徒会议，然后呢就轮他那很年轻，那时候轮到他上台发言了。那下面那些德州人坐在那一看，因为他一讲话别人就听出来不是德州口音嘛，啊，一看就是北方来的嘛。那个当时德州的基督徒一看到，哎，这个年轻人上去一看又不是又是北方的过来的，又不是我们德州人，他就在那嘀咕啊，就说，哎，怎么一个 Yankee 在上面讲话？就是他们有时候就叫北方人就是。Yankee 就是不是，其实我们听起来没什么，但是他们听起来其实有点藐视轻看的意思，就像人家说中国人是 chink 是吧，我们听了也不高兴了，对不对啊。后来当时这个这么年轻，而且心里听到这个话还是有点不舒服嘛，还是有点不舒服。后来他就说，他说怎么呢，他说即便是一个Yankee 像我这样的，我都被耶稣拯救，耶稣都愿意拯救我啊，所以呢啊，我愿意来跟从他啊，来传扬福音。他就是这样，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明白，其实他真正他信的跟使徒保罗信的是一样。使徒保罗信的就是我这么糟糕，上帝都救我了，所以我要竭力的去传福音。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认为别人欠他的，他是认为自己欠别人的啊。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觉得哎呦，讲你不听，你就觉得好像别人欠我们，其实别人不欠我们啊，是我们欠别人。我们真的应该把福音给别人带传。而这个 Steve 弟兄他其实也是这样，他虽然 Yankee 这个词在我们听起来不像罪魁那么难听，但是呢他说我即便是这个样子，你们是看我这个样子，我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哎，但是上帝依然救我啊，所以我愿意来服侍神，宣讲福音。然后他用一生就是去来他当年来到神的面前所讲的这句话啊。所以我们总有这个顾虑啊，你总讲神的恩典，那么人的行为就败坏，那就是因为人的行为败坏啊，是我们恩典讲的还不够，你的行为才败坏。你如果恩典行为，你真的把恩典的真理真的给人家讲分享清楚，人家真的是被圣灵所感动，他一定生命会改变，他一定会不再继续活在罪中了。所以真正的认识恩典，一定结出真正生命的果子，就是行为的果子。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啊，就是一些就是行为上没有见证的一些基督徒，然后就去说啊，你们总讲因信称义，你们总讲什么啊，不要仅仅看到这些，而要真正的看到那些真正认识恩典的人，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想补充，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对于我们来说是白白得到，我们只要信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做到什么，你也没有什么行为可以做，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恩典对我们来说白白。但是恩典对于主耶稣来说，他是付出极重代价的，对上帝来说那是付出极重代价，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恩典是廉价的。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上帝用极重的代价来拯救了我，耶稣的血来洁净了我，那我就不能让耶稣血白流啊，不能让耶稣好像突然的舍己。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呢，他并不一定在人的眼中看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人啊，他可能在人眼中有很多很多问题，但真正基督徒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他真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所以呢，今天上帝看这个他在地上的教会啊，他并不是要从这个教会当中找到很多行为上啊多么完美的人，上帝希望在他的教会当中看到真正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自己真正是活在恩典当中的人，他就爱上帝，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对别人呢也有恩典。我是得到恩典了，我是被怜悯了，所以他就对别人呢也有怜悯，也有恩典。所以我们在上一次信息当中，我们来谈到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嘛，上一次薄饼聚会嘛，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怎么叫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上帝免了我的债，我要免人的债。啊，你如果总是计算别人的恶，计算别人对你自己的亏欠，你其实就是忘记了你是蒙恩蒙怜悯的人。那如果意思是这个样子来面对我们的救主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了。就像那个欠千万银子的人揪住欠十两银子的人不放，结果他又面对他的债主，那就很惨了，是不是啊？所以一个知道恩典的人，他真正的爱神，真正的爱人啊，他真正的会有合神心意的行为出来啊，所以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恩典都不过分，是恩典只会因为还没有真正的强调足够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有得救的信心，让我们仅仅靠着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就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啊，就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愿圣灵再一次将圣经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心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乃是从上帝那里，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何等大的恩典，本是我们不配得的。主啊，让我们行事为人也与我们恩典相称。主啊，让我们被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所激励，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有一个爱神也爱人的心。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